我怎么知道幸福有永生的七句？从理性和科学方面，人死后会复活吗？这其实是三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但这个人是经济学家，所以把三个变成一个问题。他要问的是：信主有永生，我怎么知道？理性可以明白复活的事情，科学可以证明复活的可能。他要问的是三个问题。我现在告诉你，你今天呢已经先把理性跟科学绝对化了。难道你说凡是理性想不通的，我就不能接受？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我就不能相信？请问你这两个前提对不对？这两个前提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没有资格证明生命的意义同价值，证明生命的来源同目的，证明生命的内容同本质的问题。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孩子功课很不好，不要读书，一天到晚花天酒地，所以他的妈妈因为爱他的缘故就常常留恋。这个妈妈留恋不是因为自己受伤，不是因为什么困难，是因为孩子的前途。妈妈哭，哭完了以后呢，这孩子说：妈妈你哭什么？所以呢他说：妈妈，我要求你把几滴的眼泪给我好不好？所以这个孩子就把妈妈的眼泪放在一个瓶子里，带到他老师那里去。老师，老师，这是我妈妈的眼泪，你是化学专家，请你解释一下这个眼泪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不好？好，化学说，老师说，我替你化验。所以化验结果两天他去拿了，拿了以后一张纸拿出来， The ingredient of your mother's tear， 你妈妈眼泪的内容包含什么东西？第一， H2O， 眼泪有水分吗？对不对呢？一共有多少个 milligram？ 第二， NaCl， 你的妈妈眼泪很咸，里面有盐分吗？是 NaCl。 第三，你妈妈眼泪有 DUST， dust， 因为洗练不干净，还有一些的这样肮脏的灰尘在眼里面，所以你妈妈眼泪有灰尘。第四，眼里面 ZN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妈妈擦粉，粉跑到眼泪里面去。所以眼泪有第一样、第二样、第三样、第四样，哎，还有钾，还有钠，还有什么？你拿回家，妈妈，我的老师啊是化学博士，他已经替你查出来了，你的眼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就是你眼泪里面所包含的什么？妈妈说：不，你的老师没有真正知道我眼泪有什么。那你是过气的人，没有读书落伍的时代的这个落伍者。我的老师是美国某某大学的化学博士，你怎么可以说我的老师不懂？我的妈妈说：我里面还有一种东西你的老师查不出来。你就问妈妈说：什么东西？你还有什么东西？妈妈说：我眼泪里面还有 LOVE。 什么？啊，你老师查得出来吗？查不出来。所以我告诉你，科学太低了。大家说，科学没有资格研究生命的内涵。我们中国人这一百年来有个错误的观念：科学万能，科学时代，科学方法，科学至善。我们受骗，科学太低，科学没有办法定价值。你在罗浮宫里面看见有一些图案大到一个地步，差不多五六公尺那么大，你看到有一个房间，也就是那鲁本斯的房间，那边的大幅的图案大到屋顶那么大，这些图案呢价值连城。但是罗浮宫里面还有一张图，大概挺像的莫娜丽莎，你们知道吗？请问鲁本那么大的图，维鲁尼西那么很大很大的图，跟莫娜丽莎达芬奇的图，哪一个更贵？ 哪一个更贵？很少吗？用的漆大概不到两公斤吗？只有这样小小的吗？为什么更贵呢？请你用科学证明蒙娜丽莎的更贵，请你用科学告诉我，理性明白，你这张图比其他的更贵。我告诉你，当你把这句讲出来的时候，懂得艺术人就知道你是笨蛋。你怎么可以把蒙娜丽莎的图画跟那些画比？我们中国天安门有一幅毛泽东的像，比蒙娜丽莎的大几倍。请问，两张拿到拍卖行去卖，哪一个更值钱？你明白我的意思？价值范围不是科学的范围，意义范围不是科学范围，源头范围不是科学范围，目的范围不是科学范围。科学太低了，哪一个人以为科学至上有科学证明我才相信？我告诉你，你是笨蛋。所以你们不要骄傲，我曾经是这样骄傲的，我以为我自己了不起，反正有一天我重新估计的时候才知道我不是了不起，我是起不了。我们不要说科学能证明吗？理性能通过吗？我昨天其实已经讲到这一方面，也就是呢，科学理性没有办法验证神的问题，因为上帝超过我的思想，超过人的证据，超过我的眼见，也超过我的经历。昨天从这四方面已经给你们打了一点点的基础了，盼望你们更明白。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离开自己的信仰，不一定顺从这个宗教，但没有敬拜，没有读经祷告，或者故意犯罪，这些人会不会再有得救的机会呢？在那理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句话呢，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来看，一个每天读经祷告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么天上一定充满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遵循摩西的律法，我从小做受割，我是一个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的人，我不像人，不像这个税，不像犯贱民的人，我犯罪。我想这种基督徒比今天许多长老还更好。我们的许多人根本没把十分之一奉献，我们奉献千分之一，我们就以为比别人更好。牧师已经称赞我们称了半死，我们自欺欺人，我们抢夺上帝的东西。我们作为神家的强盗，还以为自己是很好的。所以法利赛人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今天有哪一个人这样说的？圣经滚瓜烂熟，没有勒索，没有赌博，没有奸淫，不像这个水平。他读经读到从头到尾会背。耶稣说他祷告吗？上帝不听他的祷告。所以不要以为读经祷告很熟的人就是得救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方式。不要以为像税吏那样的人就是不得救。主耶稣说这个人离天国比那方式更近，他已经在主的眼前被认为是宝贵，因为他真正承认自己的罪恶。所以呢，今天那常常做礼拜的人不要骄傲，常常读经祷告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好的，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相反的，那些在基督中间他们曾经得救但是软弱的人，我们应当找出来为什么他们软弱，为什么他们离开，然后呢要找出是他们软弱，是他们离开主的人应当怎样不再作为别人的绊脚石，这样教会才有前途。所以呢，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他绝对不是称赞法利赛人，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基督对那些迷失的羊，他有责任有爱去把他们挽回来。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到外邦人去，要在以色列迷失的羊的中间把他们带回羊圈来。 所以我们不要骄傲，也不要轻看别人，不要因自己的一些宗教惯例和一些的宗教的规条而把自己当成比人高一等，这是傲慢是不应该有的。相反的，那些软弱的跌倒的，他们软弱跌倒，我们就明白要用爱心把他们挽回到上帝面前来。一次得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永远得救？这句话应当怎么说？凡真正重生的救，领受上帝永生的人，是不会再灭亡。再次，凡真正重生的救，领受上帝永远生命的人，是不会再灭亡。那些自以为受洗加入教会，而不明白真理，没有亲身经历接受耶稣，以为自己已经受洗就会上天堂的，不一定真正重生得救。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会灭亡，因为神把永生赐给他们。主耶稣说，我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永不灭亡，因为我要保守他们，连一个也不失落，到末后的日子都要得做主所给他们所预备。这样永生就是永远不死的生命，叫做永生。你什么时候会来到荷兰？因为荷兰很深切的需要主的帮助，那么荷兰很深切需要主的帮助，我就为你祷告，求主多多帮助荷兰。你听懂了吗？你需要主的帮助，我就为你祷告，求主帮助你，就是这样。那么什么时候我到荷兰呢？我不知道，因为呢不是我决定我的步骤。如果需要的地方有一万个，我一万个都答应的话，每天到一个地方我就要30年，你明白吗？因为每天到一个地方呢，那么一年只能到365个地方，10年只能到3600个地方，那么呢我要30年才能到一万个地方。我曾经跑过的城市有400个，昨天讲座的讲成国家400个，连联合国都没有400个国家。我不是故意夸口，是讲错话。我曾经跑过的城市有400个，曾经访问的教会超过1500个。我说每一个地方去一个礼拜，我差不多需要28年才能够每一天跑一个走回原来走过的地方。所以我是没办法从头的一个一个地方去，从前去过的很多地方没再去。这几年我是决定在东南亚找5个城市建立归正查经和归正神学的运动，所以我是每个礼拜天早上在加拉大，下午在新加坡，每一个礼拜一就到吉隆坡，每个礼拜二我就到香港，每个礼拜三我就到台北，每个礼拜四回到印尼，这样跑5个国家。反正去年我们除了5个国家每个礼拜跑之外，我们抽出几个礼拜到了纽西兰，到了东南亚其他的地区，还有到欧洲，还有到美国几个城市，一共另外主办了25个布道会，还有退休会，还有神学讲座等等。这我已经尽我的力量，所以什么时候到荷兰，我不说不可能，很可能。什么时候？现在不知道。以后呢，我们好好祷告，好好计划。那布道团新加坡的主任许禅布牧师，他常常经常各地跑，联络各样的可能性，求主给他智慧安排这些事。请问《彼得前书》4章6节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先念一遍这句的圣经，完了我把简单的意思把它解释给你。《彼得前书》4章6节讲些什么呢？这里提到了为死，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 他的灵性靠着上帝活着，就是指死人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是不是人死了以后，那么耶稣基督再把福音传给已经死而生前没有机会的人？不是，这是指那些死了的人，他们生前曾经有听过福音，这也不是所有的人。指耶稣到阴间传福音，这句话可以配合这些圣经吗？不是，那是指那些在旧约里面还没有等耶稣到世界完成救恩以前就死了的人，他们可能就等候了一位将要来的基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救主，这样他们在生前已经听过关于基督的事，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成全这件事情。所以基督呢，照着天主教跟信义宗的解释，在阴间为他们宣布他们所等候的不是虚空的。但是这些圣经呢，配合了这个使徒信经所讲的耶稣基督死了到阴间去所讲的话，根据归正神学的解释，乃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阴间的审判，曾经在受苦的中间呢，他们代人受了地狱的刑罚，就是这个意思。我信主以前曾经受洗，但并没有真信主。我想第二次受洗可以吗？你为什么没有真心受洗？你真心信主就受洗，所以你很糊涂。第二，你的牧师更糊涂，因为他没有问你真正信主吗，就把你洗一次。那么这样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第二次受洗？请问你结婚的时候你不真正爱你的丈夫，你要不要再一次结婚呢？你对你丈夫说，我从前嫁给你的时候太小了，不懂事，没有真正爱你，现在我真正爱你了，我们再结婚一次好不好？你丈夫说，在哪里结婚呢？从头穿上新娘衣，从此披上这个纱，进到大礼堂里再结婚一次。你的丈夫说，不必了，我们就好好相爱过。所以不是分离建造幸福的家庭，是真正的爱的结合建造幸福的家庭。如果你结婚的时候还不明白那真正的爱是什么，如今不是再一次分离，而是建立在真正的合一上面就够了。何况你受洗的时候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父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独一上帝的名，所以你不应当随便再用同样的名再举行一次分离，这样等于你忽略了或者你否认了从前受洗所用的名，所以这是不应该啊。我们不讲宗派的问题，只讲耶稣约翰十三章八十四所讲，耶稣要门徒洗脚，做了一个榜样，也叫门徒照样做。耶稣被定以前做了两件事，圣餐和洗脚。为什么现在弟兄只做圣餐不做洗脚？你是轻重分不清楚的人，你把圣餐跟洗脚当作同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但是这件事不是纪念我。耶稣说你们的守圣餐为的是常常纪念我，你怎么可以把门徒与门徒之间彼此洗脚跟全世界的教会纪念主怎么样习惯呢？圣经有一些吩咐不是绝对的，有一些吩咐是绝对的。天主教把圣礼 sacrament 分成七种，而这七种不是圣经的教义，是慢慢在教义历史发展中间人的思想把它加进去，包括结婚是圣礼，包括牧师被安立是圣礼，包括你悔改认罪是圣礼，悔改认罪是除去罪恶求赦免，怎么变成圣礼？ 你结婚跟两个被盗的罪人的婚礼，怎么是圣礼？一个牧师被暗立的时候，怎么是圣礼？这是圣教会的礼，但不是圣礼。因为牧师被暗立以后还可以讲错道，牧师被暗立以后还可能走淫乱的路，什么圣礼？但圣餐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死，绝对不可相提并论。受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一次归向上帝，永远属于他，这个意义。所以呢，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史蒂尼、加尔文、布林格、吉尔本贝萨，还有法瑞尔，这些人都坚持只有两个圣灵，不是七个圣灵。天主教到今天还是把这些当作圣灵，他们不但当作圣灵，他们举行弥撒的时候，他们还是照着从阿里士多德的影响到阿奎那斯定规被接受成天主教教义的思想。当他们复饼的时候，他说耶稣在这里变成真正的耶稣身体，所以这个饼一剥开来，出现了就变成耶稣的体，现在他的肉给你吃，他的血给你喝。所以每一次圣餐，其实天主教徒以为他正在吃耶稣的肉，他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然后他说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讲的，你们若不吃我的肉，若不喝我的血，就没有永生在你们里面。所以他们每一次让耶稣再死一次，肉再被剥开一次，再死一次，血再流一次，每个礼拜流耶稣的血。所以马丁路德对天主教这种圣礼观完全不能接受。加文说什么？天主教的圣餐当作是弥撒，他们把耶稣的身体再分开，把那个酒、那个杯当作耶稣的血，这不是举行纪念，这是对耶稣基督的再一次亵渎，再一次把他钉死一样。所以基督教绝对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分饼分杯的时候是为了纪念主，你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那耶稣讲的话怎么会错？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他的身体在桌子旁边呢，不在饼里面呢。所以呢，教文说我们借着饼同杯就享受了，有信心看见他与我们同在，他已与我们同在，不是他在饼里面，他在饼里面，也不是饼变成他，杯变成他，这是很大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圣礼就只有两种，你不讲宗派，那么现在有一些讲宗派，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宗派，那你不宗派吗？不，你不讲宗派，不，那我们这一派就是不讲宗派，那就是不讲宗派的派，还是一派。所以尼托神以为他没有宗派，他是最强的宗派，是反对宗派的另外一派，是不承认宗派的派，是用宗派精神所建立的非宗派，听懂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尼托神的运动，我给他几句的评论，他用宗派精神反别人的宗派，他用神学精神反与他不同的神学，他用组织精神反别人的组织，他用这种主义的精神反别人的宗派主义。所以呢，在尼托生的影响之下，这个地方教会呢，他们养成了一种自造词句、自鸣清高的一种特别的宗教气氛。甚至到了李长寿的时候，在美国街头游行的时候，他讲一句 God hates Christianity， 上帝恨恶基督教。他要表达什么我不知道，他要表达他们所讲的是神直接的旨意，是神直接的带领，是神直接的启示，而不是传统的基督教会。所以用这样极端的词句来表达他们比别人更高一层。但是他自己发明了许多名词是跟圣经完全没有关系的，比如说他们反对牧师，因为在圣经里没有牧师， 那么尼托生的工作的在此里面有一句话说，在圣经里面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说牧师和教师是同一个，不可以把它分成牧师、教师两种。所以除那一节以父所书四章这一节外，没有别的牧师，所以呢就没有牧师。那么圣经有提这个字，他说没有，他们就发明另外一个字，前面弟兄、领道弟兄。圣经里面前面弟兄、后面弟兄更没有的。那就说不可以称师，为什么？因为称师是耶稣就反对的。耶稣说你不可让人称你为师尊，也不可自己称你师尊，所以牧师这两个字是不对的。真的吗？中文的这个师的意思是不是老师啊？不一定的。理发师是不是师啊？理发的老师不是，专门做理发工作的叫理发师。厨师是不是师啊？是不是在厨里面做老师的？不是，做厨房工作的叫厨师。所以这些名词都要极端化。有一些人以为自己没有宗派，就比别人更高一层。那么呢，我现在问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教会分成四种不同的这个范围。有一些人说我是受激发的，就是彼得；还有一些人说我是受保罗的；另外一些人说我们是亚保罗的，就把教会分成保罗派、这个亚保罗派，还有彼得派。后来有些人看不可以，耶稣的圣灵不可以分这三派，所以他说我们不是彼得的，我们不是保罗的，我们不是，我们是受基督的。哪一种最好啊？哪一种最好？受基督的好像是，我告诉你，受基督的最坏。因为什么？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暗示了你们都不受基督，只有我才受基督啊，这个是最坏的，外表看不出来的。这些人把自己当作是属基督的，就等于说你们都不属基督的，只有我是属基督。所以保罗为这四种人，包括属基督的，很生气，讲了一句话：难道基督的身体是被分开的吗？难道我们是割裂的吗？虽然我保罗带领你们信主，你们不是属保罗的，你们是属基督的。但是他对那些属基督说一句话，若有人自以为属基督，他要想想他是怎样属基督，我们也是怎样属基督。不是单单你们，我们都是从主领受的，你不要以为自己高人。这样呢，如果有一些人说我不分宗派，甚至说我是超宗派，这些人要悔改。我不是说宗派没有错，许多宗派很下沉，那叫宗派主义。但是宗派需要不需要呢？至少宗派代表许许多多属灵的人，他们大家同一个信念组成的一个教会，是有形的教会。但是许多所谓超宗派的，是一个人的思想叫全部赞成他，他叫做超宗派。所以呢，许多的宗派至少几百、几十、几百年、几十个人，他们呢在领袖的这个带领传统之下，这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教会领袖，他们在一套的思想中间发展他们的生命。但是每一个宗派不要骄傲，每一个宗派都愿意跟别的宗派合作、相爱、吸收、彼此光照，可以找出神要我们统一、要我们相爱的原因。所以我不赞成超宗派这个字。超宗派这个制度翻成英文就是 supra-denominational， 应当是 inter-denominational。 inter-denominational 不可以翻译成超宗派，应当翻译成宗派祭。 inter 在祭之间，你们一定有 intercontinental hotel， 就叫做在那个洲际大饭店，不能说超洲大饭店，因为那是傲慢的名词。如果一个人孔子不懂、孟子不懂、老子不懂、墨子不懂、庄子不懂、荀子不懂、列子不懂，那么他说我也是，我是什么子？ 超值，你感到怎么样？我想大概不是超值，最多是瓜值。哥林多后书14:34-35，保罗讲女人不可讲道，但现在很多女牧师、女传道，你认为怎么样？我认为很特别。保罗说女人不可讲道，怎么现在很多女传道？保罗说女人不可讲道有两次，一次是对哥林多讲，另外一次是对提摩太书信里面讲。那你注意他用的女人不许讲道的那个字，原来用的希腊文是 didache， didache 意思就是教训的。所以呢，上帝造男造女是不一样的，男人大声讲话的时候有一种威风出来，女人大声讲话很不像样。我再讲一次，如果女人因为她什么都跟男人同等，她就违背神，她在地位上同等，次序上不同，所以不准女人大声教训，因为她被造不是为这个目的造的。女人在家里要顺服丈夫，而且要用敬虔的态度，把你的丈夫作为神的代表，尊重他。正像撒拉，她把亚伯拉罕当作主来看，她称亚伯拉罕为主，顺服他的丈夫。那这种是不是等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呢？不是，因为上帝造男人是做头，造女人是做帮助的助手，不是做点。我要为他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不是来管下他，不是来抗衡他，不是来抵挡他，是来帮助他。所以呢，女人的角色是做助手，不是做领袖。大家说一二三，女人的角色做助手，不是做领袖。凡是女子不肯顺服这个规条的，你不必结婚，你没有资格结婚。但是有一些女人说是男人不需要我，你不必结婚。男人被造做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教会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今天在这一件事情上，天主教是走对的，因为没有女神，没有女主教，没有女的主教上台讲道，他们是对的。而基督教走错了，所以天主教继续保持某种的兴旺，天主教继续保持某种的兴旺，基督教的教会越来越怂，越来越空，因为男人坐下听女人讲道，他是不甘愿的。所以呢，这些男人慢慢就离开教会，有教会就慢慢空洞下来。为什么呢？我不是说没有男人在听你，有比较像女人的男人去听你。上帝的规则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你说唐牧师，你是男人听男人讲吗？不是，因为神这样讲。但是呢，女人到底可以不可以讲道呢？女人到底可不可以祷告呢？可以。那你说圣经怎么记载呢？我很仔细的查考圣经，我发现哥林多前书3:5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外。里面说，若有女人讲道或祷告，就必蒙着头。这句话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女人讲道不是没有，有女人在公众面前祷告不是没有。那么你说保罗矛盾，保罗为什么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保罗为什么说若有女人讲道和祷告只要蒙头就可以？那保罗自己矛盾吗？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的女子，她们不但不修无术，而且枉自尊大，不但没有自知之明，喜欢在众人面前出风头。那这种女人是祸根，是整个教会里面败类。因为呢，当时呢，圣经还没有启示完整。注意听啊，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些话感到受伤的，你就有问题。因为我不是凭着男性的傲慢讲的，我是凭着圣经的教训讲的。当时的圣经还没有启示完整，因为还没有启示完整，所以谁上台讲道要根据什么呢？ 你明白吗？今天我所讲到是根据圣经的原则，你说我愿意接受。我今天讲到乱讲一场，你要不要接受呢？你说不要紧吧，只要你是牧师就可以。不可以的。所以当时如果有女人上台讲道，人家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就说我受圣灵启示讲的，这些来的。那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毛病。灵恩派最大的毛病就是他们把经历、把感受、把他们的想象带入上帝的话。上帝说，上帝对我说，真的吗？如果上帝对他说，上帝对他说要写下来，不是人圣经的一部分吗？这个可怕的不得了，这太危险了。所以你们不能够呢，以为呢这个机会很感动我，这个机会讲的我很喜欢，就把它当作真理。你们的深思明辨，在深思明辨的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合乎圣经的原则，这样才叫合神心。因为上帝不可能做一件事是没有原则的，上帝不可能定一件事是只为时代而与永恒的旨意没有关系。所以呢，当这些女人上台讲的时候，那么呢，如果你问她说你凭什么讲，上帝启示我真理，我照着启示讲给你听。好，你把它记录下来，某些某人某某女人领受上帝的启示讲的这些真理，等到全本圣经完全完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新约圣经没有一卷交给你的，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书，一直到所有保罗书信、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书、约翰书信、犹大书，到最后的启示，上帝没有交托你们圣灵一本书。这样就证明那些当时说我凭着上帝启示讲道都是胡说八道乱讲。所以保罗预防这些东西参透到教会，引起了错误的教义在历史中间影响，保罗受圣灵感动说我不许你们讲道。第二，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下面又讲一段话，这些女人如果要明白什么，她要回家问她的丈夫。什么意思？丈夫比她懂，她应当问，她不但不要问，又不明白，又要上台讲道。所以这些人是害教会的败类，是冒圣灵启示假先知。所以保罗一定阻止他们，透过他用教训的口气，你要这样，你要那样，那么整个上帝的教会让这些没有受圣灵启示而妄自尊大、好高骛远、喜欢出风头的女人在台上乱讲，可以吗？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感谢上帝记载了这些的话。现在最后，如果现在有一些女子照着所已经启示的圣经很谦卑的把上帝的道讲出来，可以吗？可以的，但是不是上大台，他在教训儿子、教导青少年的聚会，他可以讲；但是他是大台上讲，除非很不得已，没有男人接受的时候，名字才出来。那就关于这一点比较相对，所以我不用太绝对的精神去讲，所以尽量好好思考、休息、研究。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是圣经的教训。好，我这个题目先讲到这里。我刚才提到的一点是所有注释书没有提到的，也就是当圣经启示完了，有女人照着已经启示的圣经顺服神，讲解上帝的道，传讲信息，这跟保罗所讲我不跟女人教训的是不同的事情。所以诗篇六十八篇所讲的一句话，传福音的妇女什么，传福音的妇女什么，成了大权，是上帝应许。怪不得今天全世界的宣教士66.多%是女的，33%是男的。所以女人侍奉主传道到别国去传福音是人数 是男人的两倍。应验的事情的话，女人当然可以讲，当然可以较劲，但是女人要顺服丈夫。所以呢，你说呀，我们女人胜他66%，33%是男人，不要骄傲。那66%里面有33%是那些男人的太太。那这样呢，就变成男人太男人33%，加上他的师母33%，66%，人家33%，女的就刚好99.9%是挑选的。怎样做才能被一位66岁的偏执型人格的老人信主？信主以后，是否能完全解决这个人格上的缺陷？人格的缺陷，没有一个人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神经病成分在里面。大家说1、2、3，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神经病的成分在里面。有的人99%神经病，有的人1%神经病，所以我们都是神经病人。大家说啊，我们不要以为我最正常，我都是对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人人都犯了出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讲话尽可能不要绝对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是那一件事的权威，而自己以为自己讲的一定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我敢讲，为什么呢？因为那件事情我花了多少代价，付了多少功夫，修了多少，买了多少书，经历了多少，我知道我应当讲到底。什么不懂的我不可以讲。如果你要我讲西方哲学，要我讲西方艺术，讲西方建筑，西方的绘画等等，我相当敢用权威色来跟你讲。但如果你叫我讲一些东方神秘主义、印度教的某一些时代中间一些宗教的特别的一些内涵，我告诉你，我没有好好研究，我就不敢讲。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要自己估量自己，照着上帝所给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你不能把每一个人等量齐观，你不能把一个大学教授跟一个小孩子的理论等量齐观。你为什么可以讲我，我不可以讲你？当然嘛，如果你做我的学生，我给你0分，你就是零。因为你这方面你不懂，我懂。但等到自以为两个人一定要同等的时候，那就是不懂的以为自己懂，要要求同等的是他骄傲，不是懂的人骄傲，是他骄傲，因为你是不懂。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否则呢，我们就自己欺骗自己，以为呢我们可以随便乱来。有许多的事情，除非你研究，你没资格多反应；有些事情，除非你真正明白，你没资格劝人。因为不明白、误解而去劝的，一定是乱来。这样的一个老人家已经到66岁，你改他的人格，难之又难，因为呢。江山易改，什么本性难移。但是我问你，为什么你要改他呢？因为他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很奇怪？因为他跟你不一样。他跟你不一样，可能不是他奇怪，可能是你奇怪。所以你不要先傲慢，不要先以为自己才是对。老人有许多偏执是一定的，但老人的偏执一定有他的原因。这些原因呢，是你不深入研究不容易了解。所以当你深入研究的时候，可能你知道大概是他对，不是你对。我们看见的世界许多伟人都是最偏执、最固执的，没有人可以改变。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柴可夫斯基这个 Piano Concerto No.1 的时候，他就先给他的院长看。那个时候呢，院长是 St. Petersburg Conservatory 的这个 principal，他是 St. Petersburg Conservatory 的一个教授，他的院长叫做 Anton Rubinstein。 那么呢，这个 Anton Rubinstein 当然有成就，所以才会做院长了。但是 Tchaikovsky 是后生可畏，新生之秀，年龄来说比他低，但是成就和音乐的造诣是比他更强。所以呢，他把这个给他看出， 何炳生凭着他自己一套以为是很厉害的音乐经验翻了一面一面看，也就给他信心，乱七八糟不真的成了一个伟大的钢琴协奏曲。Hello， 看见他柴可夫斯基看了啊，安德鲁宾塞写这样的评语给我的，叫你改，你改了才会演奏。当天柴可夫斯基在日记里面写了一句话，我不要听他写什么，已经完美的事情是不能改的，所以我决定一个音不改。固执吗？哪一个固执？哪一个对？你说你对，他说他对，大家都以为自己对，让历史评定。这一首曲你们都知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柴可夫斯基编了那么晚，第二段的。那第二段哪里来的你知道吗？从乞丐那里来的。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地下铁赶着走路上车的时候听见一个吓人的，他快快去记下来，把它放上去。好，今天不谈音乐哈，啊，先谈一点点哈。那么这个演出来的时候，莫斯科不演，圣彼得堡不演，但是去哈古问柴可夫斯基有什么新的作品可以寄来吗？好，他就真的寄，你寄到去哈古，他们平心静气，连私人恩怨也没有，俄国的那些傲慢的音乐家的唯我不尊的精神，你看看，马上练习，练习完了就宣布去哈古新布尼奥克斯某一某人要这个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票一卖卖光了，大家一来演奏的时候，马上万人空巷，马上呢名噪一时，马上名震四海。等到这消息传回去了，安东·鲁宾斯坦很难收回他的名片。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说某某老人很固执，可能是他对，可能是你错，可能是你对，可能是他错。不要太快下定了，因为你的年纪还轻。你说唐牧师你老人嘴替老人讲话，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告诉你，老人很聪明，大家说老人很聪明，他静静的傻傻，因为他跟你辩论，跟你讲太大声，跟你一打他就打下去，他怕你，所以他客气一下给你胜就好了。其实很多老人是很聪明，你不相信，等你老了就知道你很聪明。要不要再答问题啊？要不要再答下去啊？现在是已经8:40，我答到8点钟，好不好？那答不完我就不再答，留到以后再来答。因为无论如何是答不完的，因为你们有很大的学问，无穷的知识，所以答不完。信必看见上帝，怎样信才能看见上帝？请举例说明，什么叫做看见上帝？你昨天到前面来啊，或者你是道听途说，就引用一两句来质问我了。我昨天有没有说信就看见上帝？我引用约翰福音第11章，耶稣对马大讲的：“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耶稣没有说信就看见上帝，所以你这句已经引用一半，不完全，我不必答。但我告诉你，你不知道的问题，耶稣有说看见上帝，耶稣是清心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所以耶稣有讲看见上帝， 他不是讲信心，他讲亲自。真正圣经丹麦的大哲学家曾经把它写成一本薄薄意义深得不得了的哲学的书，叫做自以一自以的人叫做清心。所以他指的是什么叫做清心？谁叫做 pure heart?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pure heart, because they shall see God. 那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得见上帝。我二十几岁花了一大半的时间把齐克格的这篇论文把它从头到尾读完。后来我明白，他说讲的清心就是你心只有一个志向，没有分心的，这个叫做清心。我们讲圣洁，笨的人就是圣洁的衣服很清洁，衣服很干净，叫做清洁。我告诉衣服很干净的人，常常道德很肮脏。那些工人衣服很肮脏，可能是心地很清洁。所以你看上等社会的人，西装笔挺，非常正直，晚上管女人乱七八糟的一大堆。那些什么都穿得很整洁的高贵人士，我不一定还看得起他。那些工人满身脏的，如果他们对社会有贡献，我很看得起他。你明白吗？法国有一个图画家叫做刀米尔，刀米尔所画的图画有一张是最出名的，叫做第三等的车厢 The third class carriage， 里面抱着一个工人，眼皮长坐在那边戴着帽子，很累的样子，旁边一个女人正在抱着一个孩子，因为钱不能买第三个位置，所以抱着车厢整个蹦，整个车厢走的人累得半死，趁着坐车睡觉，真正把许多穷人的痛苦、穷人的隐情、穷人的命运画出来。我感到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比那些用诡诈的手段、欺压的手段发大财的人，是更贡献更大的。所以呢，清心不是指衣服清洁，清心也不单是指道德清洁。齐克果说，清心就你做人只有一个字眼，只有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要讨上帝喜悦。这种人一定看见上帝。如果你来做礼拜是要结交朋友，你看不见上帝；如果你来做礼拜是来找牧师的麻烦，你看不见上帝；如果你来做礼拜是看哪个女孩子漂亮，你也看不见上帝；如果你来做礼拜看看礼拜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设计，也看不见上帝。你来做礼拜，真正要明白真理，真正要追求神的道，真正要看见神的作为，你会看见。所以我现在正式答你的问题：谁看见上帝？从心里看见，不是从眼睛看。你的眼睛有什么资格看见上帝？用你这个眼睛呢，看太阳两分钟你就瞎，你以为你还有看上帝？太阳不过是上帝所造的千千万万星里的一个小小的恒星而已，你看都没有资格看，你要看上帝。我们今天敢问这种问题，因为我们把上帝当成天上一个老公公，叫做上帝。不是，上帝是你，上帝是真理的本体，上帝是正义的本体，上帝是爱的本体，上帝是圣善的本体，上帝是永恒的本体，上帝是创造万有比万有更大那个有位格，那是真理，超万有，立万百而长存，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本质，是有位格，有生命，又是你我的创造，是生命的主要，那又叫什么？到那了，众人审判的标准是一样的吗？不是你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是神的标准。每一个宗教都说自己所信的是真的，自己的信仰是对的，我怎么分辨呢？这问题很好，也很坏。因为这个问题不小心的时候，你会把宗教都等量齐观。这问题小心的时候，你先认定有真的有假的，你才得到答案。现在我举一个例子， 二加二等于多少？大声一点呢，哑巴不必讲，没有读过算术的不必讲。一、二、三，二加二等于多少？好，一个老师说：“小朋友，二加二等于多少？”哎，二加二等于多少？你们大家都有发表，这是民主国家，每个人都自由，不必怕。哎 ，freedom of speech， 讲二加二等于多少？一个站起来，二加二等于五。另外一个，我不赞成，我有自己的意见，二加二等于八。另外一个是二加二等于三。另外一个说二加二等于十二。你怎么讲？二加二怎么说？他说我的爸爸跟妈妈是二，我的爸爸跟父母是二。后来这个生六个，那个生六个，是二加二等于十二。哦，你是这样算的啊？另外一个站起来，二加二等于三十八。二加二等于什么生八？我的一只母猪跟一只公猪结婚，后来生了三十八只猪，所以二两对就变成三十八。那每一个人讲自己的，老师说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当这个老师讲所有错的时候，这些人说：“老师，我们要打死你，因为这是民主时代，这是人权的时代，你敢说我错，哼，你太骄傲了。”你才自以为是，难道这么多人都错，只有你对吗？你明白民主的危险吗？哎，这放过的人问回答我，你明白民主的危险吗？个个都说自己对的，老师说错错错错错。我要问你，老师，你凭什么资格说错？老师说，我是数学专家，你们不是。我是真正研究数学的，你们不明白。那么，请你告诉我，二加二等于多少？老师说，二加二等于四。可以反对吗？不可以。可以不赞成吗？不可以。二加就是四，四就是四。反正不赞成，滚蛋。这些人，滚蛋就是滚。二加二等于什么？他就跑出去。会不会因为他反对？二加二就变成十八呢？不会。会不会他赞成，二加二就变成不是，不常常是四呢？不会。真理就是真理，你反对只证明你笨，不反对真理给你打脑，不等于你可以要改变它。你明白这个真理吗？所以我告诉你，人是宗教性的吗？是。人需要宗教吗？是。有没有真宗教吗？有。每个宗教一样吗？不。如果每一个宗教都一样的话，为什么有的宗教说不结婚更好，结婚不大好？那讲这个话的人是他爸爸妈妈结婚把他生下来，不结婚更好，结婚不大好。有没有这样的宗教啊？有没有啊？哎，我问你啊，我再问，有没有这种宗教不结婚更好，结婚不大好？有没有啊？第二种宗教谁说的不结婚更好？结婚很好，但是一个接一个就好。另外一个宗教说不单接一个，一个娶四个也好。有没有啊？有。所以三种都有不能。他奇怪的，那一个说一个娶四个也好的，那一个人自己娶了十三个，其中一个是他侄儿的太太给他抢过来的。所以你说宗教一样好吗？我告诉你 nonsense。 宗教一样吗？ No， absolutely no。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宗教是一样。但你常常听人家讲讲，听人心里说啊，宗教都是一样的。有一次我在香港做 taxi， 我就对他听人家心里说，哎，王大爷，他就问我你讲什么，我就敲了声音说，我就用广东话的心里说，啊，那些宗教都是一样的，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我心里想，你敢讲这句话，我就看看他，我就说只有傻瓜才说所有宗教一样，你不要学我，你跟人家打我不可担保。因为我看他的面孔知道这个人是乱讲的，而且看他的个性知道这个人是可以对付他的。嗯，我同你讲啊，丁哥同你讲，这种宗教一样， 我问他谁告诉你？所以宗教员，你这个人傻瓜才这么讲。打电话的人，他就要生气。你讲什么？我郑重讲，只有傻瓜才说属于宗教是一样的。他看到更重了，他就软下来，不然怎么办呢？我问他，你这个汽车什么车？当然要讲宗教。我一台奔驰啊，他叫什么 Mercedes-Benz。我说谁有汽车一样？哇，咁样啊，车没一样的。都要打磨奔驰好啊，他就讲了，都要打磨奔驰好。我你算你没奔驰，连汽车啊都不一样，你怎么说宗教是一样？有道理，有道理。我告诉你，你问佛教最高的领袖，宗教一样吗？他一定说不。你问回教最高的教士，宗教一样吗？他一定说不一样。你问天主教的教皇，宗教一样吗？他一说不。教的教皇，宗教一样吗？他一说不。所以你今天问我，我告诉你，凡是说宗教一样的，只有两种，不是乱讲，就是没有研究宗教的才讲。那你说每个宗教都说自己好啊？每个宗教都说自己好，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好那个不好？那你慢慢的听吧，不要快快的讲吧，你好好想，好好研究吧。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是自己以为自己不必要真理的？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是所讲的不能经过时代考验的？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自己的生活是充满污点的？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为真理死都还是持守他真理的？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谁反对他他就是想杀人的？你可以比吗？为什么你这样笨呢？为什么你这样随便呢？你连买一个表是真的假的你都要计较，你不会说哎呀所有表都是一样的啦，两万万的两万的一样啦，我给你两万万你给我两万的一样，能够看就好啦。如果能够看，为什么你要付？为什么你要付两万块呢？同一样的嘛，一定有不同的地方在。所以这个平常的不得了的事情，同样手表都是看时间，为什么你会用很多钱买真表？为什么你用很多钱买个假表？你大发脾气？你是聪明人，这样简单的例子，你都把它当作可以随便开玩笑。真神假神不要紧，真表假表，我告诉你，真表假表才不要紧，真神假神很要紧。你是错了，把真神假神当作不要紧，把真表假表当作要紧。你看人很可怜啊，真的是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我刚才在罗浮宫看到蒙娜丽莎，其实我已经进去很多次，每一次跟我有人来，我就再陪他们去一次，因为我想使人认识啊，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累的。我在一两年以后，我不要带任何人来，因为每次看我已经看过了，我又不是倒影，我又不是体力没无穷的。但是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来，我总是要解释给他听，他们看到我站在原来的地方。那么一个人问我，为什么这一张特别？有什么特别？小小的，就你只笑笑笑什么？那我解释解释。后来等下去下面，罗浮宫下面有卖东西的，也挂一个莫娜丽莎，加上一些头发啊，是那个现代式的头发。我一看，我说这个是我所见过的这个莫娜丽莎的复制品。颜色最像原画，一点没有污染，没有加深，没有放浅，好得不得了。我一直看，我实在很想在印尼建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是 The Copy of International Fine Art Copy, The Museum of Fine Art Copy, 那把所有家的都放一幅最好的全世界，把 Prado 的，把 Hermitage, 把这个 Louvre 的，把这个 Rijksmuseum 的，把 Vienna Kunsthaus 的，把这个 Pinakothek of the, 这个 Dresden 的，都最好东西放在那边。那么讲此人可以休息，什么叫做好艺术？反正我买不起真的嘛，对不对？假的像真的，像到那个连镜框的设计都是真的，我真的莫名其妙，我站在那边。那么这个跟真的这样想差在哪里？差在哪里？ 就差在真跟假，就是这样，没办法讲，就是一个真一个假，你是差不多一样的犯了，不可以的。你们男人结婚的时候，你说我要结婚了，我要结婚，那你要跟谁结？不要紧，只要女人就可以。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你就是傻瓜。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能什么女人都可以结婚，你怎么可以什么上帝都可以接受呢？我奉主了你，请你回来寻找谦卑以敬畏的心，认识真神。你要第二条路，我们低头祷告。